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悟后真修这一部分。老人开始说，明心见性以前任你修什么法门，如何用功，都跳不出盲修瞎练的范畴。因为没有悟真心的时候于修法即不能无疑，也就是说在修法的时候他不可能不生疑惑啊。虽亦努力用功，但有疑虑留在胸中，不安之相即无法避免。这个我们都经过的啊。你虽然是努力用功，但是他有疑虑一直在心里头挂碍着啊。那么有时候就会出现不安，有些时候就经常不安啊，常常不安，这种情况无法避免。而此不安之相即是生死根本，故虽对治功身，不为真修。也就是说这个不安心里头怀疑这些都是生死根本。虽然说对治的功夫比较深，比如说修习禅定但是没有开悟之前，这些都不是真修。普照禅师的修心诀就说得很好修在悟前，虽则努力用功，不忘念念熏修，但亦灼灼生疑，未能无碍。如有疑物碍在胸中，不安之相常现在前，日久月深，对治功熟，则身心克沉，恰似清安。虽复清安，疑根未断，如石压草，由于生死界不得自在。故云修在悟前，非真修也。这一段说的太好了。虽然说是很用功也是修了一段时间了，有日子了日久月深，他这个对治功熟好像这个有些清安了。为什么就像这一瓶的浊水你不动了，它慢慢它这个泥就沉了，但这泥在不在呢？还在虽然是清安但是它这个疑根没断，真正它里边的这些泥它还没有去掉，只不过就是稍微看起来好像有些清安了清了，但是这个就像石头压草一到一下雨把这个石头搬开马上这草就更窜得更深了，更高了，是不是所以说由于生死界不得自在那这个修在悟前，这个就不是真修。但是任何人都免不了由此一段盲修瞎练的过程，人人都经过这个过程直到打开铜底明识本来后，才能旧路还家，随缘了习，任运双修定慧，天真无作，动静常禅，方是无修之真修。也就是说一定要打开本来见性，这样的话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才能够旧路还家。因为知道家是怎么回事了，知道了才能够这样不然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家在哪儿，都不了解这个时候修的话它没有一个入手处所以明心见性以后，打开本来以后，随缘了习，这样任运双修定慧，天真无作动静它都一如了，这才是无修之真修。修心诀就说了，既或略积见性后，烦恼浓厚，习染深重，对境而念念生情，遇缘而心心作有，甚或被境缘昏乱消惑，昧却本来者，虽亦及种种对治方便，除其劣习，去其污染，不无有功之修，但以念念无疑，不落流外，日久月深，立即功纯，自然契合天真妙性，任运即之，与前圣机更无差别。故学佛者就是说学佛的人必先以明心见性为期，一定要是 我们一定要是以这个为最主要的重中之重啊。到了明心见性以后呢，再除断习气，方为真修，这个时候才是真修啊啊。亦于之所以大声疾呼，这就是老人说，所以啊，我要大声疾呼啊，不须参这个不须参究刻板死煞话头啊，只由师家直接指示心性，令学人当下悟去，再着手真修，以免堂丧光阴也。你看老人说的多好啊，就说呀，一定是这个要有明眼的师父啊，直接指示心性，让这个学人呢能够当下悟去，不需要再去参那个死煞话头了，就那一句话头啊，他这个也参来参去参几十年，没有名师指点，自己瞎用功夫，盲修瞎练，你看多么浪费时间呢。这个所以老人说是堂丧光阴啊。自我们知道这个明心见性是多么的重要啊。有的人是会说呀，明心见性即是圣人，说明心见性了，这就是圣人呐。非但不需要再世修习，还要现种种神通变化，大异常人。所谓大机大用，神变莫测，今何故反为悟后方是真修呢？哎，这个有的人就起疑问了，他疑惑了啊。他说明心见性的人呐，这就是圣人了呀，不但不需要再修习了，还会有种种变化呀。啊，他跟常人是不一样的，大异常人，他会大机大用，神变莫测，哎呀，那个高不可攀呀。哎，这个你怎么开始就说要悟后才是真修啊？啊，老人在这就说，答曰，今时学道人有两种过错，这个就说前面他问的这个人他的这种错误的见解啊，两种过失过错。一者以为悟后即是圣人，应现种种神变，如不能变现，即为非悟，只是口头禅，空说真理而已。因之心生退屈，反堕无分之师者，比比皆是啊。就是说，这个一种过错就以为悟后以后马上就不一样了啊，大异常人，一下子说不定就能这个穿檐走壁啊，呵呵，天上飞来飞去，这个神变无穷。如果是不能变现的话，这个就是没有悟啊，他只不过是口头禅，说说真理而已。这样的话他就心生退屈了，哎呀，即使是自己打开本来见性明白了啊，他也觉得哎呀不对吧，不是吧，这个反堕无分之师者，就认为自己没有几分呢 啊也不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有这样的过失啊。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这是第一啊，第一种过错。第二种呢，二者则为宗下原本无修无德无正，一物便修，何须再世修治，以致虽以礼物而习气依旧，日久月深，依前流浪生死，未免六道轮回。哎，第二种就是说，那宗下就是本来无修无德无正啊，一物便修了，还做什么功夫呀，对吧，不需要再世修治了。所以这样的人呢，他虽然也是明白了啊，但是习气太深了呀，日久月深的话呢，他不能做主，又随着这个自己的习气流浪生死了，又六道轮回去了啊。关于这一点呢，前面已经谈过，四不需再讲。老人说，哎呀，这个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好像是不需要再讲了，但是因为关系修道人呢，这个成败至聚就是太这个重要了啊，且又系眼下学道者呢错会病根所在，这就是很多学人的病根所在啊。所以说呢，不嫌辞费再详论之。老人说，哎呀，我也就不嫌这个扯葛藤了啊，费口舌了，我再仔细的去跟大家说一说吧。你看老人多么慈悲啊。好，我们再把这个后面的呢再看一看啊。修心诀说什么呀，入道多门，以要言之，不出顿悟见修二门。他说有这个很多门法门啊，太多了，但是呢他都不出顿悟见修这两门。又云，此顿见二门是千圣规则， 以上诸圣莫不先悟后修，因修乃正，所谓神通变化，依悟而修，见熏所现，非为悟时即发现也。哦，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了解。也就是说呢，这个顿悟见修，我们知道楞严经上说离属顿悟，离一下子明白了，哎呀，一打开本来见性，这个见其诸佛，这见的所明白的跟这个佛所明白的，三世诸佛所明白的，祖师所明白的一模一样，丝毫没有差别。但是呢，顿悟见修，事则见出，因次递进，也就是说在这个事境上啊，还要渐渐的消除自己的习气。嗯，这个顿见二门呢是千圣的轨则，轨则是什么呀？啊，千圣传下来的，以上诸圣呢莫不先悟后修，都是先悟了以后后面修，因修而正啊。所以说呢，这些啊就是神通变化呢，都是依悟而修，见熏所现。神通变化，你看我们前面说过啊，初地欢喜地，二地呢离垢地，三地发光地，是吧？这个这欢喜地一下明白了啊，见性了，打开本来了。那二地呢，离垢地要除垢啊，啊，慢慢的渐渐熏习啊，依悟而修，这个才开始把这个垢除了，离垢了以后才见神通，有那个污染有漏，那怎么能有神通呢？啊，并不是说呀，以悟即发神通了啊。你看归峰禅师他怎么说的呀？识冰池而泉水，即阳气以消融；悟凡夫而即佛，资法力以熏修。冰消则水流润，方显盖敌之功；望尽则心虚通，始发通光之应。世上神通变化，非一日之功可成，乃见熏而发现也。这个就是老人呐，用归峰禅师所说的来更进一步说明刚才修心诀上讲的顿悟啊、渐修这两门。那么识冰池而泉水，这个时候明白哦，冰池啊，冰是说的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非常的坚固啊，妄想非常的坚固，要知道它原来就是水啊。即阳气以消融，这个是阳气，就是太阳出来了，这个冰啊就消融了，借着太阳的这个阳光暖气，哎，把冰就消融了。悟凡夫而即佛，就知道我们凡夫本来是佛。资法力以熏修，借着这个法力来熏习熏修，慢慢的修。冰消则水流润，这个时候呢，哎，通过修行，哎，这个冰啊慢慢慢慢慢慢的就消了，水呢就开始流了，哎，开始流动了啊，有这个润泽了，这个时候方显盖敌之功，这个时候它才能够什么呀啊，这个水呢就能够起无边的妙用了，能够灌溉，能够洗涤，这个功用就显出来了啊。望尽则心虚通，望尽的话心是什么呢？哎，空灵灵的啊，它是通达的，无碍的，这个时候始发通光之应，哎，他这个感应的就是什么呢？神通啊，这个神光就发显了。世上神通变化，非一日之功可成呀，他不是说你一悟马上就行了的啊，就可以神通变化无穷了，他不是一日之功啊，这是见熏而发现也。所以说你看我们讲到了五地，或者是这个几地几地，它有一生身，对吧？哎，不同的这个阶次，菩萨它有什么？几地几地有千百亿化身呐、啊？有多少亿化身呐、啊？菩萨是怎么样的？佛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它都有这样，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这个从我们这个见，从见的角度上讲啊，从见的角度上讲，这个当心虚通了。无碍了，神通就发显，就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千百亿化身度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你虚通了这才行啊，啊，无要证到本无众生可度，这才能度这个众生了，对不对？心真的是虚的通的灵的 啊，他这样的时候就能够应现十方，变化无穷了啊。好，今天我们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呢，就学习到这儿，咱们明天呢，继续后面的内容，谢谢大家。